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加鸡腿。
又到了这个一周一次的故事时间。其实
你是一周一次吗？你好意思吗？
今年好像变成月更了是吧？
赶紧给听友们道个歉。
不是，为什么我道歉？不是你也没更新吗？这还
你负责剪辑吗？
好，就是那个今年的确实我们更新频率有点低啊。我看那个咱们的听友很多都在那个
在吐槽，
吐槽，确实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个人的事比较多一些，工作上啦，生活上的事情太忙了，而且呢，这个时间老凑不巧。像我们上次发的那几个节目，其实都是年前录制的，对吧？本来想年终的时候，我们想搞一个就年底的一个小合集，然后多录几个故事。尤其是以这个天津灵异档案为主吧，
给大家来一个过年七天乐。
对，
连更
连更，跟去年还是前年咱们做过这个是吧？
对。
但是呢，哎，这个确实是我们这边的失误，
各种事情吧。
对对对，那希望大家也多多体谅吧，我们尽量保持我们比较高效的更新，
对，稳定高效啊。行吧行吧，那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吧。
行，那接讲我们的天津灵异档案。
对，还是讲这个档案啊。
嗯，
现在我们讲第八个档案故事。故事呢发生在1985年9月27日。家住天津市河东区黑牛城的一户人家报警，说经常能看到啊恐怖的东西，而且还能听见奇怪的声音。这个事情呢是挺严重的。
那肯定的，报警了嘛，他肯定都要严重一些。
对，这个女主人呢叫刘慧贤。她呢是已经因为说精神病住院治疗了
啊。他是精神病还是被吓成精神病？
他目前是精神病在治疗了，但是他为什么得的精神病，就是因为家里出现这些东西。对，大家把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听反了，是因为经常看见恐怖的东西还有听见奇怪声音，他才变成精神病的。对，然后警察一看说事情这么严重哈，那就开始调查。就是警察来到他们家里嘛，开始调查。从这个今年的这个3月份开始，刘慧贤和丈夫周坤就经常半夜啊，在这个就是被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墙外有人敲墙的声音，还不是敲门，咚咚咚咚咚啊，敲墙的声音。他们呢住的是平房啊，而且呢发出声音的那面墙的后面啊是一个公厕。他们开始以为是有人半夜跟他们搞这个恶作剧，故意呢来吓唬他们。后来呢周坤就是她丈夫嘛，就是约上自己的邻居一起呢在公厕外面蹲守，对，想抓这个捣乱的人。然后看看谁啊这么大的胆子，我跟你是吧什么仇什么怨，你半夜敲墙
搞我是吧？
对对对对。结果这一检查就不得了，一个人都没发现。对，但是声音还是正常出现。小贤，你想一下这个场景是多么恐怖啊！就是你看见了，就是你听见了声音，但是你那里没有人。
那就跟上次我在酒店里一样呗。
对，你那个事情是你自己瞎搞啊。
那乌龙。
对，这个丈夫周坤啊也很奇怪，而且这个声音呢后面还越来越响，却没有这个人为的迹象。然后呢，在报警前啊，他们忍受不了了，在报警前的一天晚上啊，周坤大喊救命。对，邻居们呢被声音惊醒，赶紧跑到屋里。当时啊一共4个人进屋，三男一女。他们都声称自己呢看见什么了，看见那面墙自己裂开了，裂开了一道缝。而且呢就是墙的另一面啊，还有人在使劲凿这个墙
啊。
对，
就有人在凿他家墙呗。
对对对，但是呢是墙裂了一道缝，你看见里面有人在凿墙啊，
就从墙里面往外凿，并不是说墙另一面往外凿。
对对对对，
这就有点恐怖了。
而且地面呢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啊就流进了大量的粪便
啊，
臭气熏天啊。然后呢人们又去赶紧去公厕里面看，发现公厕里面没有人，还是没有人。然后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刘慧贤就已经呢坐在地上惨叫，就是大喊大叫说自己是看见鬼了。然后呢过了大概3分钟左右啊，然后几乎所有人都看见鬼了。就是在那面墙的裂缝里面啊，就裂缝里面的墙上，站着一个女人，模模糊糊的时隐时现。等到了第二天呢， 刘慧贤就因为这个精神刺激啊，开始胡言乱语，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警方呢派人仔细调查嘛，白天呢什么都没有，等到了晚上也是听见有咚咚咚的这种敲墙的声音，
就警方去他家蹲守，对吧？
对，然后也看见了那个若影若现的那个女性的身影。对，警察都吓坏了。等警察回到警察局里面，回到派出所里面去这个汇报情况的时候啊，整个所里面的人都来了，这种场景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都想听一听看一看是吧？
对，然后这个所的人全部都来了，结果呢，谁都看见了。
我去，
等于说是一个群体目击事件。
对，
然后又过了几天的时间，大概过了五天啊，警方人员就决定把这个墙给砸开，
看看到底咋回事。
对，在争夺家属的同意之后啊，把这个墙砸开了。然后呢，就发现这户人家的这个墙和厕所的墙的中间，有一个夹层啊，中间是空的。然后这里面呢，发现了东西。小贤，你猜是什么？这个夹层里面，
发现了粪便。
怎么是粪便呢？
因为从里面流出来。
给你讲了这么恐怖的东西，你结果来了个粪便。
反转一下。
这里面呢，摞着20多个骨灰盒。对，
哎，那墙里面摞了20多个骨灰盒，那等于说的墙应该要很厚啊。
你是很厚啊。
没
哪句话说这个墙是薄的来着。
不是啊，就是我们正常墙应该那种厚度
装
不
下。
对啊，装不下吧。
它是墙和另外一面墙中间有个夹层。就和厕所的墙之间有个夹层。对，而且这个骨灰盒上啊，就是因为有老鼠盗洞啊，然后厕所里的粪便呢就流进了这个夹层里面。你也猜对了，猜对了一半。然后这些骨灰盒上啊，一没有照片，二没有姓名。上面呢就只写着这个天津市东郊火葬场的地址。后来警方啊就是把这个骨灰盒统一都运走了。运走之后啊，就再也没有这个声音和人影了。对，然后就警察啊又根据这些骨灰盒去调查骨灰的来历。就发现啊，这间房子的前任的房主叫刘桂林，50多岁啊，单身，是这个东郊火葬场的工人。这个刘桂林呢在4年前把房子卖给了周坤。他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而且呢一直没有弄明白的就是他干嘛要把这么多这个无名无姓的骨灰盒摞在墙里面。
对呀、
对，
这是一点吧。
对，这个档案就记录到这里。下面我们讲档案九啊，是第九档案吧？
对，
在1993年8月18日的夜间，天津蓟县盘山一家招待所里面，凌晨3点半，住在这里面开会的15名县级领导都被送往医院。蓟县离我家就很近了，离我老家就很近了，
说不定送你老家。
而且盘山那边离我家那边也很近。蓟县医院的这个诊断啊，就发现这些领导啊，都发生了这个心脏病和脑中风的征兆。
统一吗？
统一的。对。经过抢救呢，有3名领导就不幸离开了人世。
没抢救过来。
对。因为是涉及到领导了嘛。警方呢就比较重视。然后呢立即呢就展开了调查。没有发现食物中毒或者是煤气中毒的这个迹象。对，就是不是外部的原因。然后对幸存下来的这个12名领导啊也开始调查，什么录笔录啊，对吧，做口供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呢，有三名领导在那天夜里就完全没有任何记忆，断片了，
失忆了。
对，然后有另外9名领导啊是还有记忆。他们都说在那天晚上啊，就是听到招待所的后面有这个敲锣打鼓哭泣的声音，
感觉有点像半夜送葬。
你想想挺恐怖的，现在其实那边没有半夜送葬的这个习俗啊。敲锣打鼓还哭泣。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浑身无力，困倦口渴，而且他们都闻到了这个花香，是不知名的花香，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花那种香味儿。然后呢就开始天旋地转，呕吐不止， 然后呢，还有两名领导说是看到了周围就是突然一片漆黑，有人呢就拽他们的脚。还有另外的四名领导就说看见了这个绿光蓝光在眼前旋转。
那有点像那种什么，
就是幻觉，是吧？
我记得以前不是是咱们讲过还是看过那些，比如说临终之前会看到七彩光。
对，
这帮人是不是有点？
对，
嗯，
啊，就是看见这种蓝光绿光的这种旋转啊，
嗯，
都把自己给卷走了。
哦，
你想想啊，当时呢，其中的一名作协的领导啊，症状比较轻，
嗯，
最先求救的呢也是他。他回忆说，当时外面的声音就很像是出殡的那种样子，
嗯，
而且呢是越来越响，
嗯，
而且那个声音啊，它开始呢是从远及近，就好像越来越接近招待所，后来呢就听见走廊里啊有很多人走来走去的脚步声，
哇，
对，然后有人呢还在走廊里喊他们的名字，
嗯，
一个一个的喊，很多遍啊，就比如说小贤走了，
那是有点挨个在叫他们呀，
对，小贤再出来，
嗯。
很多遍啊，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哦，
就一共是喊了大概20分钟啊左右就消失了。然后到了8月19号，警方呢开始搜查这个招待所周边地区，
嗯，
在招待所的后面有一个山坡，他们发现漫山遍野都是那种白幡和白旗，就是出殡的时候打的那种幡嘛，
嗯，
然后呢路上就山坡上也丢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纸，就是那种纸钱砸好的那种，
嗯，
然后还有很多蜡烛和香，
嗯，
看样子都是不久之前啊才放在这里，然后才烧完的，
嗯，
然后呢他们对周边的三个村落进行了这个调查，然后就发现最近啊这三个村庄里面同时都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这个发生，
没有人做死亡登记，
没有人死亡根本就，然后这些东西呢到底是谁放在山坡上的没人知道，
就凭空出现了呗，有点，
对。然后到了这个20号，就是有一家呢离这里20公里远的一个印刷厂报案，
嗯，
说有大量印好的这种纸钱失窃，嗯，总价值3万多块钱。你想纸钱3万块钱，
那得多少呀？
可以开一家天地银行了。
对，
失窃的时间啊，推测就是在18日的夜间，
嗯，
门窗呢没有破坏，案件呢也一直没有侦破，总之呢，这个整个事件。都没有完美的回答，
嗯，都是那个没有结局的，
对，
没有结果的，
对，然后这个案件呢就封存了，
嗯，也是一个没有结尾的一个档案吧。
我们讲的都是没有结尾的档案，
对。
我们再讲一个，
嗯，
再讲一个是第10个了吧？
对，
第10个档案是发生在一个硫酸厂的案件，
嗯，
1992年11月3日，
嗯，
天津市武清县硫酸厂的一名。负责这个看管硫酸池的临时工啊，高卫报警说昨天晚上在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不知道怎么就进了这个厂房，就在离她10米的地方，
嗯，
你猜她干啥了？
跳硫酸池了吧？
哇塞，你可以去当编剧了。
嗯，
对。警方一听这还了得是吧？
嗯，
赶紧去出警啊，赶紧赶往现场。
嗯。
然后据这个高卫讲啊，硫酸池的盖子啊是他亲自盖上的。
嗯，
当时呢，硫酸厂的这个，就硫酸池的厂房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嗯，
一个年纪呢大概30多岁的一个矮胖女人。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嗯，
从哪儿进来的也不知道。
嗯
嗯，进来之后呢，就跳进去了。
那时候没盖盖儿。
但是高卫说他其实之前是已经盖好的，但那个女人要跳的时候，那盖就打开了。对，于是呢，厂方就开始配合警方吧，就把这个硫酸池给排空了。
嗯，
然后在这个池子的底部啊，
嗯，
发现了大量的人类牙齿和金银首饰。
嗯，
初步断定啊，你猜这是多少个人呢？
我觉得肯定不止一个人了。
对，警方初步断定啊，大概是有30个左右的人。
哇，
掉进
了太多了，
掉进了硫酸池。
嗯，
而由于这个牙齿啊和金银首饰。耐酸性啊，
嗯，
所以才保留了下来。
那牙齿不应该也算骨头吗？它居然耐酸是吧？
不但牙齿是很硬的，
嗯，
你想一想，我们的牙齿要用一辈子，
嗯，
结果等你老了掉着，它也顶多是磨了平了点，
嗯，
所以牙齿很硬的，嗯，
牙硬，
嗯，牙硬，
嗯，
有的人嘴还硬，对。 然后警方啊就根据这些牙齿啊然后金银首饰做推断啊，
嗯，
说时间上呢大概是从5年前的到1个月前就这段时间，
嗯，
这些人呢就陆续的掉到了这个硫酸池里面。而且这个厂长反映啊说这个池子一直呢是一名叫刘晓光的工人管理，在1个月前呢就辞职不干了。
哦，
嗯，所以呢才来了这个临时工。
那这么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叫刘晓光的做什么案？
对，然后警方就开始调查呀。
嗯，
警方在调查刘晓光的时候发现啊，
嗯，
刘晓光和妻子两个孩子，父母和岳父母都是住在一起，
嗯，
但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自己也不在家。
对，说就是据邻居反馈啊，说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刘是1个月前，
嗯，
而且呢只有他一个人住，
嗯，
然后问他就问他说你家人都去哪儿了也没看见啊，他说回辽宁老家了。
哦，
对，而且后来发现啊，就是高位所叙述的那个矮胖女人的相貌特征，
嗯，
竟然和刘晓光的妻子一模一样。嗯
嗯，
然后又经过了1个月的跨地区调查，
嗯，
在辽宁老家也没有见到他和他的家人，
凭空消失了。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令人无法解释的是啊，就是这些牙齿里面啊，
嗯，
有6颗金牙。
哦，
对，而刘晓光的这个牙科病历上啊，
嗯，
也记载他有6颗金牙。
嗯，那这刘晓光挺有钱啊，镶金牙。
对，然后这个案件呢，到最后就只能是这么断了，因为调查不出来。
嗯，找不到人呗。
对，初步断定啊，就是这30个人里面，
嗯，
有7个人是刘的亲人，
嗯，
但是还有其他的牙齿呢，对吧？都是谁就完全都不知道了。
嗯，
是30个人里面，他们一家人就占了8个。
嗯，而且呢，这个仔细想，这个刘晓光他自己是怎么进去的，对吧？
对，
当然进不进去不知道，因为没找到这个人，或者也没有证据表明是他跳进去的，对吧？
没有。
嗯，成了一个。也是一个悬案。
对，
嗯，
像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天津灵异档案就讲到这里。
嗯，对，然后这期故事呢就是3段，虽然也都不是特别长。
对，
嗯，
大家听完啊还是用你们发来的小腿给我们来个点赞啊，好吧，来个点赞，多多互动，
嗯，多多互动。对，然后是给我们也顶顶人气吧。
对对对，
嗯，然后是那个新的一年呢我们也积极的更新嘛。
对，新的一年祝大家发财。
对对对，祝大家这个工作顺利，是吧？
嗯
嗯，
那行吧，行吧，就到这里。嗯，
好，那就到这里。嗯，
好，拜拜。
嗯，拜拜。